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7月2号到7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从抓贼到护贼，看中国大陆道德沦丧之惨烈。在60-70年代，我1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红旗商店购物，钱包不小心被扒手偷走了。当我刚一发现钱包被盗，售货员就提醒我说，是那个穿长衫的小偷拿走了。我回头一看，扒手刚一出店门，向南拐去。于是我和大姐一起追上前去，抓到了扒手。在场的众人一拥而上，把扒手教训了一顿，并帮我追回了钱包。最后，扒手在众人的谴责声中被警察带走了，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时，人们都主动走过来问这问那，对我的失窃表示同情，对我的钱包失而复得表示祝贺，对窃贼的不法行径表示憎恨。在那个时候，人们还是有良知。然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村中年妇女在去城里的14路公交车上，钱包不慎被扒手盗走了。因为她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孩子住院急需要这笔钱，所以急得直哭。这时车上的乘客不是同情她，而是埋怨她，七嘴八舌地说，那么大个人了，自己的钱包都保护不好，那你赖谁呀？谁让你不注意防着坏人呢？活该，现在社会上谁管谁呀？只要能弄到钱就是大爷，谁还跟你那么傻，手里带钱都不知道防着别人，你不丢钱谁丢钱？总之，没有一句是谴责盗贼的，不是同情弱者，而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埋怨失窃者。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于是我主动配合汽车司机，司机是我村人，他可能认识这个扒手，找到了窃贼，帮助这个农村中年妇女追回了这笔救命的钱。下车后，她一再表示，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回去后，也想走入大法中来。回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才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人类的道德标准就下滑到如此可怕的地步。究其原因，都是邪党的无神论害的。邪党自从建政以来，大力向人们宣扬无神论，不相信有天国地狱的存在，没有善恶报应，致使现在的中国人为了一己之私无恶不作。现在邪党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失去民心，人人都知道邪党贪污腐败，欺软怕硬，道德沦丧，只有你想不到的坏事，没有邪党干不出来的坏事，这个恶魔很快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所以可贵的中国人呐，切莫再对邪党抱有任何幻想，他才是万恶之源，赶快退出邪党，寻找大法真相，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海外采风，独立日华府大游行，天国乐团受邀同庆。7月4号上午11点45分，美国国家独立纪念日游行在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盛大的举行，数十万游行表演者和观众共同庆祝美国第238个生日的到来。从上午10点开始，国家广场的绿地上就开始人头钻动，翘首等待游行团体的精彩表演。参加游行的团体包括了乐队、主题花车、巨型气球、骑士团、军队、各界名流和其他的特殊团体。其中乐队都是由各州州长办公室选拔推荐，或者是由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推荐，可谓群英荟萃。整个游行表演高潮迭起，观众掌声雷动，身穿中国古代服饰的天国乐团气势恢宏，精彩的演奏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观众们兴奋地报以掌声和喝彩，许多人举起了相机拍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一位先生他说， 我每年都来观看独立纪念日的游行，天国乐团的演出非常的棒，音乐、服装都非常的美好，这不仅是好看的表演，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融合。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独立纪念日的游行完美的体现了这一点。克里斯汀女士她在观看完所有演出团体以后说，天国乐团又大又有气势，演员训练有素，服装精致美丽，其他的乐团也非常的精彩，各有特色，而且很多乐团有漂亮的动作编排，让人印象深刻。
家国庆游行，法轮功的美好感动人心。2014年7月1日是加拿大147周年国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温哥华当天举行的两个盛大游行，列支文庆国庆及三文鱼节游行和温哥华市中心的国庆游行。法轮功的美好感动了数万现场观众的心灵，并获得列支文游行第一名。加拿大皇家暨警嘉宾警官称，在加拿大147周年国庆之际，欢迎法轮功带来美好。有大陆华人赞叹，法轮功太了不起，太震撼人心了，法轮大法好。7月1日当天，温哥华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列支文庆国庆及三文鱼节游行和温哥华市中心的国庆游行都是大温哥华地区最盛大的游行之一，都有超过100个团体参加。列支文庆国庆及三文鱼节游行每年平均有7万现场观众，温哥华市中心的国庆游行是大温哥华地区最大的国庆游行，道路两旁挤满了观众，众多主流媒体到场报道，是城中盛事。法轮功队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演示队、真善人大法花车、腰鼓队和小仙女舞蹈队。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走过之处，引来一片欢呼喝彩，观众们纷纷拍照或摄影留念，有观众手执加拿大国旗向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挥舞致意，然后向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90度深深大鞠躬表示感谢。法轮大法是我最喜爱的队伍， Debbie Wild 女士在路边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鼓掌欢呼，并随着天国乐团的节拍舞动身体。她表示她在列支文市长大，每年来看列支文庆国庆及三文鱼节游行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说，法轮大法是我最喜爱的队伍，是我心中的最爱，太高雅了，他们表演得太好了，我每年都要拍照留念。我了解法轮大法，我知道他们在中国仍受到迫害，我支持他们的反迫害活动。法轮大法的队伍是如此美丽，色彩鲜艳，花车美丽，音乐优美，信仰自由，对美好的迫害不可接受。 Debbie Wild 女士和朋友 Jenny Colwell 女士都一再表示，我们支持法轮大法，我们强烈认为对美好的迫害不可接受，法轮功学员应该在中国自由练功。 Lori Miller 女士和她朋友 Karen 女士两人满面笑容地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鼓掌挥手致意，她表示，我喜欢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太漂亮了，有很多动听的音乐，服装和色彩都很美丽，我能感觉到整个游行队伍散发出祥和的气息，看起来很健康，能让人身心受益，感谢他们与加拿大分享美好。他朋友 Karen 女士接口说，我们都应该练习这样美好的功法。 Lori Miller 女士说，我生长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但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仍无法自由练功，信仰自由不可剥夺，看到法轮功学员可以在加拿大国庆游行自由练功，我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应该在加拿大和中国都自由地练功。 Lori Miller 女士和朋友 Karen 女士两人反复强调，法轮功学员应该在加拿大和中国都自由地练功。大陆华人，法轮大法震撼人心。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一路走来，不时可以听到西人和华人看到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情不自禁地跟随念法轮大法好， 一对大陆华人母女看到法轮功队伍，兴奋地说，能组织这么庞大的游行队伍，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太震撼人心了，法轮大法好。然后母女互相以法轮功游行队伍为背景拍照留念。来自大陆的于杰女士到加拿大旅游观光，她第一次看到如此盛大的民间性的大型游行庆典活动，非常感慨。她表示，如此令人震撼的场面在大陆不可想象，在大陆太压抑了。尤其当他看到法轮大法庞大威严美好的阵容时，他说法轮大法的队伍很整齐很壮观，花车也特别漂亮。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名讳不惑，世纪谎言害人不浅。今年年初，在大陆奸商陈光标赴美国收购纽约时报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陈光标突然在纽约曼哈顿一家酒店携带两名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毁容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揭开了他此行真正用意，收购是假，重提13年前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是真。今年6月25日，还是这个奸商陈光标在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乐普船屋餐厅接待200多名流浪汉，提供丰盛的午餐，但在午餐中途突然携带两名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毁容者出现在现场。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在于天安门自焚伟案。中共利用这个小丑借收购或慈善为名，妄图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国内重提天安门自焚伟案，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自己骑虎难下的迫害局面提供迫害依据，同时绑架现任领导人参与到迫害中来。1999年7月，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江氏流氓集团，以精心准备的围攻中南海1400例等谣言已经蛊惑不了人心，为了进一步蛊惑人心，绑架民众参与到迫害法轮功中来。2001年1月23日，农历的大年除夕，江氏流氓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漏洞百出的自焚伟案，并嫁祸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官方宣布免职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当时还是央视副台长，由他进行媒体策划，第一时间通过焦点访谈将自焚伟案向全世界散布。李东升掌管的焦点访谈栏目配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运动，还炮制其他大量抹黑法轮功的假新闻。我们都知道，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一旦自焚谎言与仇恨宣传占据了一个人的头脑，即使真相摆在面前也很难接受，宁愿相信中共的谎言也不愿接受救人的真相。再加上中国人生活在封闭和中共的谎言中，中共说什么就接受什么，很难有自己的思考， 因此尽管漏洞百出，人们还是被深情并茂的假象所欺骗。我曾经在单位里严格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同事的话说，活雷锋又回来了。99年7·20迫害开始后，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电视上的污蔑与造谣，但是2001年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许多人被刘思颖悲惨叫妈妈的声音与大学生成果的花容月貌瞬间改变而迷惑，异口同声的随同中共媒体谴责法轮功。很少有人能站在理性的角度用生活的常识来判断真假，严重烧伤还能清脆地喊出叫妈妈的声音，喉咙切开能唱歌，自焚这样的突发事件还能有长短镜头与特写镜头，身上都烧伤了，雪碧塑料瓶竟然完好无损，还能安详地端坐喊口号。天安门广场的警察难道是带着许多灭火器巡逻的吗？严重烧伤应该是裸露的，怕感染，而电视上显现的却是层层包裹，唯恐不掩饰。采访烧伤病人要穿隔离衣，而电视上的央视记者李玉强穿着普通衣服，手拿话筒近距离采访，等等疑点不一而足。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IED 在2001年8月3日发表声明，中共政府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祸害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任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及其他类似迫害。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2001年8月6日的报道，中国政府承认已经正式批准动用暴力以消灭法轮功，该政权拿出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邪教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公派发。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之后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6项议程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天安门自焚伟案进一步暴露了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做错了在民众面前敢于承认错误，反而更能赢得民众的信赖与拥护。但是中共就是一个异类拐胎，依靠谎言与暴力来打天下与做天下，用伟大光荣正确来欺骗民众加入到他的党团队组织中来，用邪恶的反天地人性的党性束缚和捆绑民众，目的是把人类都拖入到坏事做尽，最终被上天淘汰与销毁的地步。毁灭人类才是中共来到世上的目的。法轮功相信的是神佛，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自己，提升人的道德水准，传出的目的是救人。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即使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还是要迫害法轮功，不叫人得救，甚至炮制出这世纪谎言来毒害民众，妄图彻底断送世人的得救之路。然而中共怎么也想不到佛法无边，法轮功真相成了人们的指路明灯，得救的希望。同时善恶有报的天理也在启迪着人们的善念与良知。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制片人陈莽2008年患上胃癌，12月23日极其痛苦地死在北京肿瘤医院，年仅47岁。原央视新闻联播第一主播罗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罗京深情并茂地传播中共谎言，污蔑法轮功。2009年6月5日，48岁的罗京遭恶报，死于北京肿瘤医院，死前备受煎熬，口舌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去年年底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被宣布免职调查。今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逮捕，随之江氏流氓集团的成员纷纷落马，而且善恶有报的天理已经指向了始作俑者江泽民、曾庆红，这不是对世人的警醒与挽救吗？近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为破坏法轮功而沦为阶下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高官落马的缘由都是表面文章，他们追随江家血债帮迫害法轮功，从抓人、拘留、劳教、判刑，到在全国秘密修建36个集中营，关押数十万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移植谋取暴利， 犯下这些惊天罪恶，遭到恶报，这才是实质。丢官坐牢也只是恶报的开始，更大恶报还在后头。中共的罪恶罄竹难书，人不治天治。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金县的藏字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当然国内的报道都隐去王字，那是天意在警示。天险来临之时，中共被牵扯，加入过其流氓组织的党团队的人再无自救的机会。当今恶报频频，天灾不断，已经拉开歼灭中共的序幕，自救的机缘稍纵即逝。揭露中共罪恶本质的九平共产党在海内外引发了退党大潮，目前已有将近1.7亿人声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其中有很多官员高官退出了中共罪恶组织，站在了正义的行列。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能够认清中共本质，仅仅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不足以抹杀罪恶的，还要广泛收集迫害证据，伺机曝光，以免自己成为替罪羊。文革结束后枪毙了一大批警察做替罪羊，同时还要善待保护法轮功学员，抵制迫害，广传真相，尽快向世界曝光中共的罪恶，尽早结束这场迫害，这才是将功折罪，解脱天惩的唯一生路。仍然迷蒙在中共谎言中的誓言，要尽心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看一看手中的真相资料与神谕晚会光盘，清除头脑中的谎言与毒素，反出人的正念与良知，正面对待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加入三退大潮，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走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世人觉醒，欧洲旅游旺季变成大陆游客的退党季。7月是欧洲的旅游旺季，许多景点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暴涨，每天都有大批中国游客在游览区的退党服务点办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欧洲旅游旺季成了大陆游客的退党旺季。据民汇网报道，随着大陆民众到欧洲旅游人数暴涨，如瑞士卢塞恩、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巴黎埃菲尔铁塔、英国剑桥、连赫尔辛基的西贝柳斯公园、丹麦美人鱼前都云集着大陆游客，仅法兰克福一地一天能到20-30辆大陆团大巴，达1000游客。各旅游景点开办的退党服务点也多了，每天登记三退的人数剧增。英国退党义工周女士说，2008年、2009年，她一年能登记几百人三退。2010年开始，每年他经手的三退人数有1000多，2012年开始每年上升到数千人，今年开始一个月的时间，经他手登记三退的就有上千人了。瑞士退党义工潘女士说，高峰时同时几辆大巴游客有上百人，一走一过能听进去几句话的都点头同意退，没有障碍。一个多小时边讲边发边登记，一人劝退50-60-70-80不困难。说法轮功不好的，说共产党好的人根本没市场，不用我们说什么，立时会有游客出来制止。据导游说，现在带的团基本是民团，官团少了，听说处级以上干部的因私护照上交，一北京导游说警察不能随便出来了，有控制了。民团里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有人说能出来旅游一趟死了也不冤了。义工则告诉他们，好不容易出来这一趟，如果不听真相，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冤呢。大陆游客直接问能退吗？据各地退党服务点的义工反馈，有游客下车直奔退党义工问，您能退吗？我的名字叫某某。有人伏在义工耳边说，共产党太坏了，给我退了吧。有人大声问，您手里的材料是法轮功的吗？我就想看法轮功的，现在只有法轮功敢说真话。有游客高兴地说，我退了。义工问在哪儿退的，回答说在前面的巴黎、瑞士、德国退的，国内你们法轮功给退的，上大纪元网站退的。义工听后放心了。游客用各种方式巧三退，义工们说有一些游客心存顾虑，怕被别人告密招惹麻烦，不过他们想出了各种掩护办法，最终达成了退出中共协党的心愿。例如在罗马一景点，一位大陆女游客走到西人退党义工面前，用英语说她要退党，西人义工发现她周围的游客听不懂英语，看来这位女士为避免招惹麻烦，巧用英语声明退党， 还有一位大陆男游客很认同义工讲的真相，经义工让他点个头表示同意退时，他小声说，这头我不能点，周围全是眼睛，万一被谁出卖了呢。义工见他真心想退，就是害怕，便低声说，那你就说一声也行。对方马上说好。在德国提提湖，一位年轻男士说，现在哪还有人信什么共产主义呀。但是说到退党，他看看四周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小声对义工说，这儿人多不方便。义工也轻声说，我用某某某这个名字帮你声明退党，你要同意点个头就行。他点了点头，并说了声谢谢啊。在英国剑桥，一个大陆团快速从义工身边走过，有一女士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和团队拉开了距离，举着相机对义工说，请帮照张相。义工走过去伸手接相机时，他说，我要退党。就这样，这位女士也退了。重庆官员说，如果不迫害，99%的中国人都会说法轮功好。在德国法兰克福大教堂附近，一位年过花甲的先生在商店外等太太购物，他说自己曾是重庆官员，他们政府部门里有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他自己看过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的书，很喜欢看。他相信如果不是中共迫害，99%的中国人都会说法轮功好。太太购物回来后也说，法轮功真是好。以前法轮功在重庆市政府会议厅聚会，1000多人的聚会，散会后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法轮功有口皆碑啊。这位先生说，中共做了那么多坏事，对六四法轮功问题根本不敢碰，因为认错平反就可能倒台，共产党无回天之力了，必倒无疑，而且挺不了多长，法轮功会平反昭雪是肯定的。夫妇俩登记退党后，先生说，以前那个誓言不算了，我不要那个誓了。西人义工说，他们都在听我放的广播啊。在意大利罗马，有西人退党义工身背小蜜蜂一种播音器材，手里拿着真相资料，穿行在罗马旅游景点的大陆游客中，其中一位是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安瑞，他总是乐呵呵的用中文向大陆游客说你们好，然后就放真相广播。西人的出现引起大陆游客很大好奇心，他们边议论边开心地听老外放的中国广播。安瑞观察游客的反应之后，总是高兴地说，他们都在听我放的广播，他们听懂了。导游说，原来这关键的一步没迈出去啊。瑞士景点一位导游招呼义工过去给他的游客发真相资料，导游对游客说，还没拿吧，快拿一份，都拿，甭怕，到国外还怕什么，你要是真害怕那也先看看，带回去的人多了其实也没事，你们是自己吓唬自己。义工边发边讲，他在一旁说，听听讲得多好啊，人家没时间细说，是就和咱们的功夫材料里都有，拿一份慢慢看。一团人基本都登记做了三退。义工问导游，你自己退了没有？他说，我早就退了。义工问，怎么退的？他说，自己40多岁了，还不早就退队退团了，又没入过党。义工说，超龄退不算数，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党才管用，只有向天发誓才能作废你入队入团时发过的毒誓。导游听了一惊说，幸亏您追问我，原来这关键的一步没迈出去啊。大陆游客的感谢，有时游客和义工告辞时会恋恋不舍，车上车下游客一片祝福声，辛苦了，太感谢了，请多保重，问法轮功师父好，谢谢派弟子来救我们。在法兰克福，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登记三退后说，阿姨你要好好修，祝你圆满。一位先生说，我要为你们祈祷。在英国剑桥国王学院门前，一位访问学者用真名退党后说，因为你们法轮功太正了，共产党容不下。在瑞士一景点，4个学生全都退党后琢磨半天，怎么才能表达对义工阿姨的感激之情，最后他们说，祝您圆满，法轮常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